平安福音第四章。第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是基督，他的确是大卫的儿子，只有他能够开人的眼睛。为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人的救主，他在十字架所完成的工作，除了叫我们做我们的救主，不再做罪人之外，他做了一个工作，就是叫我们本来是眼睛是瞎的，现在把这个眼睛开启。那么因着这个眼睛开启，我们就能见神的国；因着这个眼睛开启，我们就能像那个瞎子一样，能拜我们的主。所以我想，这个和我们的敬拜，和我们与神的来往，和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对于里面的世界有新的认识，和我们这个眼睛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这个瞎子的故事里面，我们就能学到这个功课。那在这里我想我很快地提一下，到底主在十字架上是怎么开我们眼睛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这只是个故事就是了。有一个王子，他是个青年才子。有一天呢，他到一个山谷里面去，这个山谷刚好发现原来是个瞎子谷，所有的人通通是瞎子。结果呢，他就爱上了其中的一个女孩子。那么这个女最后呢，他们就论到婚嫁。论到婚嫁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就开了一个条件，她说呢，我这个村子里面所有人都是瞎眼的，只有你的眼睛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在我们中间是异类。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如果你真心要娶我的话，那么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把你的两个眼睛挖下来，就和我们一模一样，都是瞎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走入结婚的礼堂。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但是后来这个王子想了半天呢，青年想了半天，就从这个山谷底下就往山上走，就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山谷。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好像很可爱的故事，但是呢，这个故事没有完成。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我们主来到地上，的确，他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我们的主真正是那个眼睛，他真正是他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个地上就好像那个山谷，所有的眼睛都是瞎的。当然，我们也是像那个女孩子一样。好像我们希望主耶稣来，如果他爱我们的话，他应该和我们一样。但正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拯救我们，他要开我们的眼睛。所以他怎么做呢？因为这个缘故，他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就要完成一个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十字架一共是6个钟头，前面3个钟头，后面3个钟头。那么当他前面3个钟头他能够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但是到了后面3个钟头，他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我们都知道神为什么离弃他，因为所有我们的罪都担当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当父神看见他身上所有的罪，他就掩面不看他。在这个以前，你看见我们的主与父之间那个交通是亲密的，是完美的，他能一直看见父的笑容。所以在最痛苦的时候，在钉十字架最痛苦的时候，他能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再大的痛苦，只要能看见父的笑脸，他就满足了。再大的苦难他都能胜过，再大的痛苦他都能经历，就是十字架痛苦他也愿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3个钟头你看见，虽然他痛苦到极点，但是呢他能爱人到极点。但到了后来，他真的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是那么黑，压在主耶稣身上，所以神就举起愤怒的杖，就那个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而且他掩面不看他。所以很明显的，就在本来我们的主他的眼睛向来是明亮的，所以圣经才，我们叫约翰福音，我们叫他就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意思就是他像老鹰一样，好像在 高处一下就来了第四，从天降下，结果仍旧在天，像演老鹰一样。那为什么主耶稣的生命是老鹰的生命呢？因为只有老鹰在所有神所有创造万物里面是唯一能够用眼睛，就眼睛可以直接看太阳，因为他的眼睛有个特别的结构，可以直接看太阳，他眼睛不会被销毁。所以你看，没有一个人来在神面前，在太阳面前眼睛不瞎，我们都瞎，但只有主耶稣的眼睛不瞎，他能与父有最亲密的交通。所以他和父之间的交通从来没有影，从来没有乌云，从来没有遮盖的，是最好的交通。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为了要开我们这些罪人瞎子的眼睛，弟兄姊妹，就在那几万万分之一秒里面，我们主根本看不见父亲的脸。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明明是有一双的眼睛，但是为着你的缘故，暂时在几万万分之一秒里面，他看不见父亲的脸。所以弟兄姊妹，为着你和我的缘故，我们主经过了那个痛苦，目的什么？目的叫开我们的眼睛。所以等到后来他说，父啊，我把灵魂交给你，你知道他在几万万分之一秒之后，他又恢复了那个交通。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主向来他的眼睛是敏锐的，没有人他什么都看，他从来在面前他没有任何的阴影，也没有任何的乌云，没有任何的阴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反而是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的神，但是为着开我们的眼睛，感谢主。结果呢，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因着这个缘，他为我们受了这个刑罚，结果呢，我们的眼睛开启。所以等到我们主从死里复活，圣灵降下来，然后神的灵就点活了我们里面的灵，然后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我们的眼睛现在可以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主为着开我们的眼睛，他必须要上十字架；为着开我们的眼睛，他需要从死里复活，而且圣灵要降下来，然后圣灵呢就点活了我们的灵，我们就从圣灵生的。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点了一下我们的眼睛，本来我们是昏睡的，结果点了一下我们的眼睛就活过来，眼睛开始尽它的功能了。所以你看见这谁的工作呢？这是弥赛亚的工作，是基督的工作。那么感谢主，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不光是不再做罪人了，现在感谢主，现在我们能见神的国，也能进神的国。慢慢慢慢，你觉得这个世界是可爱，这个外面的世界是实实在在，你会发现属灵的世界也是实实在在。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呢？这就是主怎么得着我们这些人，主怎么得着瞎眼的，主也怎么得着我们。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的第三个例子，就是主所碰见的第三个瞎子，就是耶路撒冷的瞎子，那是最典型的不过。因为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不光告诉我们主怎么医治他，就是整个医治过程来讲，好像是叫把他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他就有一颗顺服的心。那么到希洛亚池子去，希洛亚池什么意思呢？就是那里有一条路，是人到了耶路撒冷，第一件事需要先洁净才可以，然后有一条路就是上行路，一直到圣殿。所以主为什么叫他的希洛亚池子去呢？你眼睛开启以后，最后的结果是把他带到不止做主的门徒，而且呢能带到能做一个真正敬拜父的人。所以最后那个结果，我们知道那个瞎眼呢就是真正敬拜父的人，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用心灵和诚实来拜。所以我们里面的眼睛开启以后，那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个结局什么？结局就是一个从此以后，我们真的懂得属灵的事，明白属灵的事。所以这个呢，就是神怎么开，怎么让那个瞎子得救，怎么瞎子那个生来瞎眼的得了医治，就这个故事。好了，所以具体来讲，这个七个瞎子里面，那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已经看见过四个瞎子，一个是两个是加百农的，那么一个我们不知道在哑里，是又瞎又聋又哑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来是瞎眼，是耶路撒冷的，那么我们看得清楚了。那么现在剩下两个情形，一个情形就是耶利哥的两个瞎子，还有一个呢是波塞大的瞎子。那么很稀奇啊， 这个明明是两个瞎子，但在马可福音里面呢，耶利哥是一个，伯大尼伯赛大也是一个。那么讲到这个，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这只有马可福音这样做的。所以证明说，马可福音有一个重点，马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神的仆人，他怎么服侍他，怎么服侍，怎么他怎么服侍，这个他的门徒。所以你看见吗？很稀奇，圣灵呢就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就给了我们两个情形，一个呢就是主在伯赛大医治了瞎子，还有一个呢主在耶利哥也医治了瞎子。那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这里讲两个瞎子？而这两个瞎子很有意思，这个伯赛大什么意思？伯赛大就是刚好这个约旦河流进加利利海的地方，那就是伯赛大。那么然后呢，那个加利利海就往出再往下流，就是约旦河。然后呢，约旦河进加利利海的地方就是伯赛大，那么约旦河进死海的地方就是耶利哥。所以你注意到吗？只有在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这个对称，告诉我们说有两个瞎子，这个两个瞎子呢和整个的马可福音的主题发生关系。那么整个马可福音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最早的工作从死海开始的，没有疑问的。那为什么？那为什么这里给我们看两个瞎子在两个，这一个是约旦河进加利利海，一个是约旦河进死海。那么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在这个迦南地有两道水 ，two body of waters。那么这两道的水呢，一个是死海，一个呢是什么？是加利利海。这个加利利海这个水是活的。但是呢，死海的水呢是死的，一条生命也没有。但是加利利里面你看有许许多多的鱼，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这两道的海，两道的水，就给我们看见好像两棵树一样。一棵树呢是生命树，这就是加利利海所表现的。还有一个呢是死海，那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知识善恶树所表现的。所以两棵树，两座城，还有呢是两道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因他的工作一开始是从死海开始，但是后来他最少有一年半，他的工作在哪里？在加利利海。在加利利海很明显，他把光照耀在死人的幽谷，很多人就得到生命，很多人就得着许多条鱼，但你到死海去一条鱼也没有。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主的工作，他的范围就是这两个海的范围。所以他既然是神的仆人，他既然在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那么好了，他除了服侍这个世界，他做了众人的奴仆之外，最后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外，他也做了家中的佣人。所以你看见他不止得着门徒，他也服侍这些门徒。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些门徒呢，怎么得着帮助？他们怎么得着帮助的？所以你就注意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你知道说，等到我们的主啊到了伯赛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在船上要到伯赛大，结果他们忘记带饼了。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教、撒都盖人的教。结果门徒们就以为他们没有带饼，所以说就起了议论。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那么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你经过了两次的神迹，一次呢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所以有多少篮零碎呢？有12篮零碎。后来4000人吃饱了，有多少零碎呢？有7筐子的零碎。所以主耶稣说，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饼是什么意思吗？所以你看见吗？做来做去，我们主做工做了半天，你看见他有一个目的的。但是呢，你看见他在海的这一边叫5000人吃饱，在海的这一边叫4000人吃饱。那么最我们知道最主要的就是那个饼。那么那个饼代表什么呢？饼当然代表主是从天上的粮。那么现在我们主的做工的目的，就希望能做成那个饼。 他整个做主的仆人，他的目的就是围绕在那个饼上，但他们不明白。那他们不明白，结果他们到了伯赛大，他们下了船以后，他们就看见有一个瞎子。我们好不好看看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这个就是马可记载的哈，你看，为什么？因为马可特别要把这个要把整个主题要把它凸显出来，所以这个瞎子很重要。还有一个瞎子就是就是耶律哥的瞎子。那么22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发生在前面的一段的故事。14节，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所以16节，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我，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他们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这个时候，你看他们跟随主那么久了，他们还是不明白，还是不懂得。主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们不懂得。我拨开那5个饼分给5000个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拨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你看主要是把他们当作儿童班的小朋友一样，你看见吗？问多少个，他们举手说12个，还有什么7个。他们实在不懂嘛，跟随主那么久了，你看见他们还不知道饼是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就给他们看见，他们现在不是刚好坐船要到伯赛大去吗？结果呢，就伯赛大就碰见那个瞎子。结果呢，主耶稣把他拉到村子外面去，然后呢医治他。不过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说我看见人了，好像树木，那么而且行走，这是他刚刚开始的。所以这特别讲到他被开启有他的心路历程，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眼睛的确被主给被开的，的确是开启的，但对属灵世界永远是如此。我们不是一下子清清楚楚的，起头呢，我们看在属灵的世界里面，有人在那里行走，好像树木一样，所以好像懂，我们又好像不懂。但是呢，这个时候你看见他又按手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结果样样都就清楚了。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很清楚，这个瞎子不是别人，这个瞎子就是12个门徒。你看见吗？12个门徒跟随主那么久了，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他们需要，不只是他们主需要按手在他眼睛，叫他抬头一看，他们是看见了。但是你看见吗？主继续要在身上做医治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跟随主这条路上，我们以为我们都懂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主做来做去，我们要问说，他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他做来做去，他在加利利做了半天，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程是什么？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门徒知道吗？门徒不知道，门徒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是瞎眼，他们根本不瞎眼，主做了那么工作，他们不明白。虽然他们说12个，虽然说7筐，他们还是不明白，他们不醒悟，为什么？他们是眼睛瞎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需要什么？需要主耶稣吐唾沫在他们的眼上，按手在他们身上，然后问说：“你看见什么？”他们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子好像树木。”所以就证明说，门徒们，你看见吗？虽然他们重生了，虽然他们明白属灵的世界，但是还是浑浑噩噩。所以我常常着急啊，我说最好这个12个门都换着12个，不要他们，他们不行。最好其中有一个是马丁路德，然后呢再一个，再找一个就是威斯里约翰，再找一个是盖恩夫人，那么12个最好的，那么他们就不会这样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个都是这样，你看见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是瞎子，我们就像这个瞎子一样。所以呢，这个瞎子主就选择了瞎子给我们看，在哪里给我们看见？就是从约旦河进什么？进加利利海。那这什么地方？这是加百农那一带，这就是火山区那一带嘛。 你看见吗？在这里你看见结果呢？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看见说，这个因最早最早的时候是因为火山爆发，火山爆发结果这个岩浆喷出来，所以那个石头是黑的。后来然后风化了以后，那土壤也是黑的，那就是因为黑的缘故，因为神工作过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它就很容易吸收阳光，很容易吸血，所以长得最快。所以如果在迦南地你要长麦子长大麦，什么地方长得最快呢？加百农那边长得最快，就这个地方这一带长得最快，这个格拉逊什么这一带就通通在这一带长得最快。所以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问，你说每次到了初熟节的时候，因为他们最早的那个初熟的果子要拿到圣殿里在神面前摇的嘛，所以这个收割以后第一个直接送到什么？送到神的家里面去。所以你看见了初熟的果子，这个得胜者背题的时候是先送到哪里？不是送到空中啊，是送到宝座，送到宝座就是家，直接送到家，这只有初熟果子这样做的，你看见吗？大体的结果把它收在仓里，仓是什么地方？仓就是在田跟家中间的地方，是世界跟宝座中间的地方。所以我们你看见大体全教会背题的时候是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所以清楚的呢，不要忘记。那么为什么这个泥，为什么这个泥土是最好的土呢？因为它们可以很容易吸取阳光，长得最快，所以30倍、60倍、100倍。所以主耶稣不是讲那个撒种的比喻吗？结果你看见，果然就落在这个土里面，结果呢，它就长出来了。那长出来以后，那么你看，不是有许多麦子吗？然后麦子是不是就这样了？不是，麦子你看见麦子的目的就是它需要经过磨碎，本来每一颗的穗粒麦粒都是那么美丽，都是那么黄金色的，但是现在呢它们都失去了它们自己，就被磨碎了。磨碎还不要紧，然后呢要经过烤，然后经过油，然后把它放在烤箱里面，那最后呢就变成了那块饼。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来到地上他做的目的。他的目的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希望能做成饼，他就是那块麦粒。然后最后呢，他的目的，他为什么要服侍他的儿女们？为什么服侍这些门徒们？他们的眼睛要开启啊，他们要开启说主做工的目的是什么？最后就是那块饼是他所要做的。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在加利利海，在约旦河进加利利海的时候，在那一带，你看那一带的基本的重点是什么？是那块饼。所以如果你大家到加百农去的话，加百农有一点很有趣的地方，加百农很多的模子，你看见吗？你如果去过都知道很多的模子。为什么模子呢？模子就是把这个麦呢怎么能够磨成粒，怎么能够变成粉，然后怎么变成饼，这就是加利利，这就是加百农的特点。所以主耶稣在18个月在加利利，他整个工作的结果是什么？整个工作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那块饼所代表的。好了，那么这个呢只是什么？哪里的瞎子呢？这个是这个伯赛大的瞎子。但还有一个呢是等到什么时候？等到这个约旦河啊要进入什么？要进入死海的时候，又碰见一个瞎子。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在18个月在加利利以后他就离开加利利，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在约旦河外又工作了六个月，一共180天，最后的半年。所以呢最后的半年你看见说他告诉我门徒们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所以那个是沿着约旦河一直往南走的，然后到了耶利哥以后呢从那里就上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一上了耶路撒冷，结果最后呢主耶稣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主耶稣最早的工作是在死海开始，然后呢最后到了也到就拿就得出那块饼，然后呢就最后走这条路，他对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所以最后这半年乃是十字架的道理。很明显的，我们的主他可以从黑门山升天的，他没有升天，就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宁可走卑微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当他 这个从黑门山下来以前，那时候刚好祝棚节快到的时候，所以彼得才说我们当搬做棚。那祝棚节什么意思？祝棚节就是葡萄成熟的时候。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麦子，现在重点是葡萄。那葡萄成熟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葡萄收成，那么那个时候呢，要葡萄要变成酒。所以不要忘记了，现在你就知道说，等到这个在主彼得说我要打三座棚，意思就是主耶稣已经是成熟的葡萄了。那么如果他是个成熟的葡萄，那么不要忘记他可以升天，从那里升上到天上就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在完成了父神的旨意嘛。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不能，他不能上，他不能在那里就升天，而且他要把他生命分给我。他怎么把我生命分给我们呢？葡萄把生命分给别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经过压酒池。然后你看，这无情的被撕碎的、被撕裂，所有的脚都踩在它上面，所有的人都用他的车子压过他们，大家好像他是最卑微的。但就怎么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好像他里面的魂倒出来了。我们知道说，这个葡萄的酒就好像人里面的血一样。葡萄的酒倒出来了，就等于人的血倒出来一样，魂倒出来一样，魂就倾倒出来。因为人，圣经告诉我们，人的魂、人的生命、魂的生命是在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说，当葡萄经过压酒池以后，你看最后给我们得的什么？给我们得到的不是杯，给我们得到的是那个杯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在18个月在加利利，在加利利海那一带的工作是什么？那一带的工作很清楚的是饼。但是现在我们要问，等到我们的主现在从约旦河要进死海了，那弟兄姊妹，很快他就要上十字架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时候很稀奇，这个时候门徒们是不是明白主做什么呢？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可以看看马可福音，你看。这个马可福音第马可福音第10章35节，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什么做什么。”那么这个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其实别的福音书记载告诉我们说，其实是约翰跟雅各的父母呢，动员他们的母亲，那么来向主耶稣说情。为什么呢？因为姑妈的话比较有力量。因为主耶稣呢，这个他们的母亲是主耶稣的姑妈，所以现在姑妈来说情了，说是我那这个就是你在荣耀里面，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要洗，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给谁。”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臣的管治理他们，有大臣管辖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你做众人的仆人。”那弟兄姊妹，这些门徒现在快到耶路撒冷了，现在快到耶利哥了，你看见吗？结果他们知道说，也许主很快要得荣耀了，所以他们就希望有一个坐在他的右边，有一个坐在他们左边。那么其他的门徒一看见两个人完全把主耶稣包围了，他们觉得只有两个宝座，一个在左边，一个右边，他们全部包掉了，所以他们当然恼怒，非常生气。但同时证明什么？证明他不知道他们所求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现在这些门徒的情形就像什么？就像他们要到伯赛大去以前一样，他们不明白那个饼是什么意思，现在他们不明白那个杯是什么意思，你看见吗？因为自从他们离开了黑门山，主耶稣走这条路的时候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那个杯。在加利利你能讲丰收，讲麦子，讲出熟的果子，但是现在讲的死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好像没有丰收，这里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死亡，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境你能够收吗？一片都是旷野，现在还没有到耶利哥。 所以请记得，在这个时候是马可告诉我们说，结果他们在到等到这个约旦河快进到死海的时候，到了到耶利哥的时候，哎，结果他们碰到一个瞎子。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瞎子不是别人，这个瞎子就是这些门徒，很清楚的。所以门徒们眼睛是瞎的，他们看不见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的工作。如果把它综合起来的话，你看这些加利利是那块饼，然后到死海的时候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乃是那个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擘饼聚会的时候，在主的桌子面前，为什么如此行为都是纪念他，我们乃是纪念主的工作。我们要说主的工作什么，他到底神的仆人做了什么，那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瞎眼的。所以这两个瞎子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是瞎眼的，主需要开我们的眼睛。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你就能够在主日在主的桌子面前，你就能感谢，就能赞美。你就不可能哦，不行啊，我的这个祷告不好听啊，不可能。你只要眼睛被开启，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再难听你也能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我们今天怎么样，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甚至看见说，我们主在一生他的工作就是饼和杯，所以饼和杯给我们看见身体跟血分开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这里陈列主的死，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整个神的工作。所以麦子需要以磨碎，麦子需要经过火，需要经过油变成饼。那同时呢，那个葡萄那个酒乃是葡萄经过压榨最后变成酒。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主的工作。主如果来到地上做神的仆人，你读完马可福音，你说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我们都是瞎子，所以主就开这个瞎子的眼睛。所以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参加擘饼，我们擘饼就会才有意义，我们才知道主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现在很清楚，特别是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两个瞎子，一个是不赛大的瞎子，你看见吗？需要两个阶段。主很有人温柔，很有忍耐。刚开始我们看见人好像树一样，对于属灵的事模模糊糊的，但慢慢慢一样一样的就不清楚了。所以感谢主，主要需要开我们的眼睛。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说主还要开我们，就像这个瞎子一样，是什么呢？是这个耶利哥。所以46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那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是瞎子，我们还是讨饭的。所以主耶稣说，邻里贫穷人有福了，那原文是邻里赤贫人有福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是什么都没有，我们乃是个讨饭的瞎子。那么坐在路旁，那么听见拿撒勒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那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认识这个不是普通的医生，这个人不是光是把我的眼睛医好了，不止，你看见比这个要更多的。如果这个眼睛医好了以后，你就看见什么？你看见我们的主现在要到，已经快到了耶利哥，已经这个约旦河已经快流到死海了。这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另外一部分的工作，那就是酒的工作。主怎么为我们把魂都倾倒了？所以呢，耶稣站住说，叫着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那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伯尼，我要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侍奉主，如果今天我们如果今天要看见主所做的，那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们要是拉伯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能跟随主，真的能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需要一面是波塞大那个瞎子，你看主开了我们眼睛，还有一个我们必须是耶利哥的瞎子，主也开我们的眼睛。所以感谢主，现在你就看见说，这两个瞎子就把马可福音很清楚的整个的故事就把它讲清楚了。那么迦南地啊，我们知道就讲的农事是用他们的月历来代表的，那么因为迦南地是 丰收之地，是牛奶鱼米之地，所以当然讲到农产了。那么讲到农产的时候，那么整个农历是分着两个循环的，一个循环，第一个循环就是，就是这个这个春天，春天就是春天跟夏天的循环。那第二个循环就是秋天跟冬天的循环。所以第一个循环最重要的就是浴业节，是正月十四号。然后第二个循环最重要的是祝棚节，是7月15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循环。那么这个两个循环，那么前面那个循环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主要的这个迦南的土产是什么？是麦子跟大麦。然后后下第二个下半年的那个土产是主要土产是什么？是橄榄跟葡萄。那么橄榄所以能变成油，葡萄所以能变成酒，都是压榨的结果。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主耶稣来的地上，他是最好的农夫。你看见他服侍的时候，他一面是那块饼，另一面呢，他也做成了一杯的酒。所以这就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主在实际上所有的工作，也代表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逢7日第一日，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但弟兄姊妹，我们眼睛有没有被开启？我们做了那么久的基督徒，我们这个瞎眼的有没有被主开过眼睛？所以主开了眼睛，不只叫我们能敬拜他，也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然后呢，我们也学他一样，他怎样是得人的，我们也怎样得人。所以我们他怎样做众人的奴仆，我们也怎样做众人奴仆。那么他怎样被磨碎了，我们也怎样被磨碎；他怎样被压榨，我们也怎样被压榨。他走的路就是我们走的路。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那这样主就更多的得着我们，更深的得着我们。这就是主怎么得着这几个瞎眼的。所以呢，按理来讲，我们现在已经讲完了7个瞎子，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要帮大家解决，就到底耶利哥是两个瞎子还是一个？我们刚才讲的是两个，不过呢，马可是记载一个，为什么？因为为了对称的缘故，因为重点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就像这个瞎子一样。那么好了，最后在我们结束以前，我想我们很快的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在耶利哥是两个瞎子呢，还是一个瞎子？还有到底这个是出耶利哥呢，还是进耶利哥？你看见吗？一面说进耶利哥，一面是出耶利哥。所以你完全糊涂了，怎么会离开出耶利哥，结果又进耶利哥？那么到底这是，如果进耶利哥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话，出耶利哥什么一个人的话，应该是三个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算数要算得好，问你圣经要读得好。那许多时候我们就马马虎虎就算了，所以你讲来讲去也搞不清楚，也不在乎，你看见吗？所以呢，这是表示我们懒惰。你看，懒惰的人是不能读圣经。懒惰的人就像圣经所说的，这个长久学习还是不明白。你没有办法，只要东家创造，西家走走，如此而已。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见吗？追求不是不追求，但是你看他总是不清楚。你看聚会是每次都来的，祷告也每次都祷告，都祷告得非常的好，但是为什么里面不长进呢？很清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圣经马马虎虎的，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就是到底这些瞎子怎么回事？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9章，马太福音第9章27节，我们看什么记载？你看啊，耶稣不是不是，对不起，我弄错了，不是，不是，这20章30章30，对不起。20章，马太福音20章30节，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所以你要记得啊，他们出耶利哥，一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就责备他们。好了，所以这是两个清楚了。那么然后呢，我们看马可，马可呢，马可应该是第几章？马可第10章，对不对？马可第10章，对。马可第10章，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耶利哥， 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没有错啊，他们到了耶利哥，然后出耶利哥，所以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那么当然了，这证明说这个是两个里面的一个。不过马可他重点是重在我们说跟他主题发生关系，所以他只提其中一个，其实两个。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们要出耶利哥的时候是两个，没有错。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路加福音，你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第35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好了，对不起，是十八章35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你看前面是说出耶利哥，现在是近耶利哥，你看见吗？将近耶利哥，一个出耶利哥，所以呢，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然后呢，下面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弟兄姊妹，你把这三个地方读过，根本是一件事情。他们都是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所以不可能是两件事情。但是现在我们糊涂了，怎么一会儿出耶利哥，一会儿又进耶利哥？那如果出耶利哥是两个的话，那么将近耶利哥又是一个，应该几个？三个，对不对？但是不可能的，还是两个。那什么原因？什么道理呢？所以这个呢，我们读圣经普通就发生困难，有的人真的搞不清到底是两个还是三个，为什么一会儿出耶利哥又进耶利哥。好了，然后下面你看哈，第19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有一个人名叫撒该，那么并税吏王，然后你就看见撒该就得救了，就进了耶利哥。所以呢，我们这才还没有进耶利哥以前的事情。那么到底是两个呢，还是一个，还是三个呢？答案是两个。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这三个通通比较过以后，是一件事情，不可能是两件。你看他们怎么求主耶稣，主耶稣怎么医治他，用的话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所以不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情形。那现在我们要问说，怎么是进耶利哥，怎么是出耶利哥的？原来这样，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两个耶利哥，一个是旧约的耶利哥，一个是旧约的耶利哥，还有一个是新约的耶利哥。新约的耶利哥是谁盖的呢？是希律盖的，而且呢是很有钱人住在那里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撒该啊是进了什么？进了耶利哥，因为他很有钱的，所以不是那个旧约的耶利哥。所以你看见吗？当他从这个到了约旦河，然后靠近耶利哥，那么先是到旧约的耶利哥，然后呢再过一段路就到了新约的耶利哥。那个新约的耶利哥呢是谁盖的呢？是希律王盖的，而且有钱人住在那里，所以撒该当然在这个地方，其他的人都在那里。所以现在你明白吗？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出耶利哥是指的出哪个耶利哥说的呢？是出旧约的耶利哥说的。那么进耶利哥是指进哪一个？你要看上下文。那么这里路加福音上下文指的进新约的耶利哥说的，新约的耶利哥是来说的。所以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所以最后的答案是很清楚，还是两个瞎子。所以这样的话呢，总的来说，你看主耶稣他一共钓了7条鱼，他们眼睛都是瞎的，主都开了他们的眼睛。那么主怎么得着他们？我想我们已经把它交通清楚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我们礼拜三呢会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心中存了何等的感激。我们实在都是瞎子，我们对属灵的事不明白，我们不止本来不知道怎么敬拜你，但是感谢你，自从我们得了重生以后，你实在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实在里面的眼睛就开启。所以我们主，但愿你真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所蒙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我们的主，我们也仰望你，但愿我们也能够像那两个瞎子一样，一个在伯赛大，一个在耶利哥。主啊，你真的把我们比作像瞎子一样，我们何等需要你一再的开启我们的眼，一再按手在我们的身上。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属灵的事都是模模糊糊的，我们看人好像看树一样，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属灵的国度里面，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所在乎的乃是外面的位置和外面的荣耀，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喝你的杯，我们也不明白什么叫背起你的十字架。所以主，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瑕疵，你得着我们，不只叫我们仅仅得救，你得着我们不只叫我们做个敬拜的，你得着我们不只叫我们做个门徒，你得着我们也叫我们不只能够看见神的国，也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把这样荣耀的福音，这样荣耀的事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何等的喜乐。但是当我们在这里寻找罪人，当我们在那里得人的时候，主啊，给我们一颗心，叫我们不以叫人蒙恩得救为满足，我们一直巴不得全教会都能蒙恩，全教会都能成熟。主啊，但愿你不仅得我得着我们，而且更深更完全的得着我们，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